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
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有怀疑、困惑，有挣扎和挫败。
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把蜡烛吹灭吧，因为太阳升起来了。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本特辑文章来自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
普世佳音出版，特此感谢授权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北大学子信仰之旅精彩语录。我是吴雪，在十一月间拥抱每一天与大家分享了30多位北大学子感人肺腑的生命故事，在他们的分享中充满着许多深刻睿智的洞见与感悟，因此我们决定再用3天的时间将他们珍贵的慧语精华重新推出与您分享。有一份爱滋润我平淡人生，高威。有些人觉得我怎么一进教会就能得着神，其实在过去10年间，神差遣弟兄姐妹在我的生命里，借着他们的爱心和见证，借着我凭血气行事的失败与灰心，借着我在以往的生命中寻求真理而不得，终于在谦卑中愿意敞开心灵来敬拜神，就这样蒙福得到人生中的至宝。我误会了上帝，他却从未放弃我。一苇杭之。没过多久，家乡的一位阿姨来北京出差，顺道看我，在五道口的咖啡馆里，我们点了咖啡和提拉米苏。我向这位信任的阿姨袒露自己在信仰上的迷惘，我以为她会和其他长辈一样劝我顺服，不想她认真地思考片刻后微笑道，我们的神如果是真实可信的，就一定经得住人的质疑，怕的就是人并不能真诚地面对神。深入我灵魂的北大情，基督恩，郑燕科。在外人看来，我毕业、出国、 结婚，一路顺利，甚至在研究生时就申请到与我丈夫同一家公司的工作。但只有我自己内心知道，在生命的深处，我是如何的困惑挣扎。最终，我明白了我渴望什么。我渴望救赎，我渴望有一只手从高天伸下来，把我从最终提起来，洁净我，把我接到一个圣洁光明的所在。可这样的救赎从哪里来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必须得到它，否则我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快乐。桃树在《温柔与安息》一文里说，温柔的人绝不被自卑感所苦。不过他不再欺哄自己，而是接受上帝对他人生的评价。他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永远不会跟上帝对他的看法相同。他也不再在乎，他完全安歇，乐意听凭上帝把价值安放在他里面。寻找最终极的幸福，张雨虹。1990年年底，有一位从澳洲回来的菲律宾老姊妹出现在我的班级中。她是单身，我们很快成为心腹之交。她常花很多时间倾听我的烦恼和悲观、痛苦的思想。有一天，她问我，既然你知道自己生活很灰暗，没有意义，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弃黑暗，进入上帝的光明国度呢？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心想，虽然我不知道上帝的国度是怎么样的，但我知道我现在这样一路走下去不会有什么更好的改变。于是那年冬天，我下决心接受他们的神，接受这位老姊妹奉耶稣之名的祷告。当我闭上眼睛，谦卑自己，甘心情愿地接受他的祷告的时候，一股温暖的电流流过了我的全身，在他轻微的祷告声中，深沉的平安如甘霖一样流入我枯竭的心灵。这种平安如此之深，我整个人好像被灌满一样，几乎睡着了。那时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能好好睡觉了。这位姊妹看到圣灵进入了我的心，就对我说，我现在要离开了，我给你锁上门，你平安入睡吧。他离开了，我进入多年没有享受过的平安的沉睡当中，像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世俗烦恼的婴儿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爱神的老姊妹每次来我家当天都为我进食祷告，她这样坚持了很久，直到我完全归主。苦难将我压伤，永恒的爱将我缠裹。傅芬华。我过去一直怪责上帝，你若存在，为何让我遭遇患难如此之多？但是我又何时反省过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呢？看我这样的人，连我自己都讨厌。信主之后，上帝把我的眼光改变了，我看花看人都觉得可爱了。当我看人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人的罪恶，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但主甘愿为我们死，他爱每一个人，他让我们要以爱报爱，要用他的爱去爱主爱人。我也把自己的骄傲和自卑都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应对，使我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人。我原来不会哭，因为心已不再轻易被任何东西打动。但信主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哭，我把我的伤痛带到主面前，学习在神面前哭。我知道神听见我每一个祷告，他的爱深深地安慰着我。我的生命因耶稣而改变，开始学习发自内心的哭和笑，我的心慢慢地柔软下来，我的身体也开始得到放松，我的睡眠改善了许多，不再有梦魇和半夜惊醒。信主以后，我也开始学习爱主爱人， 以神为乐。回想过去，我依靠自己，最后却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我内心黑暗，眼睛也没有光，满了劳苦愁烦。在信主后，我终于走出了黑暗。人只有承认自己真的无法救自己，才能明白耶稣十字架的大爱。只有带人到主耶稣面前，这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救恩。我跟人传福音，常会有人说，你学科学怎么还会信上帝呢？被洗脑洗迷糊了吧？我会回答，我很清醒，你若尝试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美善。我现在的生活是在我不信主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拥有的。我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用药物来麻醉自己，我只是单纯的信靠这位造我、爱我、为我舍命的主。现在我拥有了幸福的婚姻，爱我的丈夫，听话的孩子，虽仍会经历风暴和苦难，但心里有平安。这种平安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没有，在我工作事业顺利时没有，只有当我的生命连于基督时，才能产生不被环境影响的真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的盼望在他那里。天父的恩手在我的生命中，孔敬。有一次是在加州旧金山大学的乾坤老师分享进化论和上帝的创造。乾坤老师讲到进化论只是一个学说，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支持进化论的这些证据，从做科研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这些证据都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比如比较解剖学看构造，其实既不能支持进化，也不能否认创造。还有一些证据其实是凭人想象造出来的，像周口店猿人的头像其实是借着几小片被认为是头骨的骨头通过想象画出来的。他是做海洋生物研究的，他提到中国澄江化石的发现以及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们在几百万年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这是学术界普遍承认无法用进化论来解释的，相反这与圣经中的创造论却是一致的。乾坤老师的分享让我这个一直把进化论当真理的人一下子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通过查找资料和更多的讨论，使我越发觉得进化论讲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而进化的说法实在不太可能。达尔文的书其实叫《物种起源》，并不是生命的起源。生命是如此复杂而奇妙，怎么可能自发的开始呢？人的灵魂或良心是怎样进化来的？经过一段时间更多的学习和思考，并通过参加团契的圣经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被造的，是我能找到最合理的答案，因而也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于是我在2001年的复活节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在理性的追问和生命的苦难中走向信仰，王新生。一来美国读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对圣经、对基督徒、对教会，我心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是否真有一位真神创造了人类，并仍然关心着他所造的人呢？如果这是真的，那一切都不是问题。如果不是真的，那我也不需要找一个心理寄托来安慰自己。当时我断定基督徒们虽然振振有词地在传讲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信息，但他们一定自己没有见过。所以在一次布道会上，我不客气地挑战台上的讲员，让他形容一下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地狱是什么样子的，还说如果他形容不出来，为何还要来传。那位牧师温柔地回答，我依然记得，他说他确实没有见过天堂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人的理性和所见不是全部，基督徒的信心是基于理性，但又超越理性。 他说，圣经上所讲的许多预言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他相信那些指着将来讲的预言也会发生。他的这个说法让我思考了很久，觉得符合逻辑，人人都是罪人。接着，当我了解了圣经的历史、价值和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时，感到很震惊。之前，我以为所有宗教都是为了让人做好事、让人行善的，可是圣经却更像一本历史书，并且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无法行出善事。当时我的感觉是，圣经很客观地记述了历史和真理，信或者不信，都完全不影响它自身的权威和价值。但是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对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就太重要了。然后我开始认真地思考，如果有神，他是哪一位？为什么是基督教的神？这一点刘志雄牧师的一次讲道很启发我。他说，真神一定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说他自己是真神。如果神创造了人，并且他想让我们知道他创造了我们，那他必须说他自己是神。如果你所信的对象说自己不是神，那就一定不是。从这一点来看，佛教里的释迦牟尼说自己不是神，穆罕默德也说自己不是神，只有耶稣说自己是神，并且耶稣被钉死就是因着这个宣称。第二，不是凡说自己是神的就是神，疯子也有可能说自己是神，必须有旁证。耶稣的旁证太多了，例如旧约里的预言、福音书的记述、初代门徒的表现、罗马人关于耶稣死里复活的历史记载、死海古卷等等，这些东西平时我们没有关注，真正关注他们的时候，就发现证据让人无可推诿。信主后并不意味着人生就一帆风顺，我们也常常会经历着各种疾病患难。在我身上，我特别深地体验到神在痛苦中的安慰和引领。2019年8月，我从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大楼出来，抬头望望蓝天上朵朵白云，心里觉得非常平安和喜乐。想到1997年8月，我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拿着全奖来到美国读书。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是个成功的人，但自己内心却有着说不出的希望。如今22年过去了，40岁出头就被诊断为癌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但此刻的我内心充满了平安。我一边治疗一边写病中日记与大家分享，日记发表在公众号一束光里，题目是不浪费我的癌症，理工女病中札记。她改变了我，远超我所期望的。王香梅。冯牧师提到大自然的井然有序，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水的反膨胀现象是为了保护水里的生物过冬，这种将大自然的规律和现象归结为出于有目的的设计，使我产生很大的震撼。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时细想一下，却显得非常合理。我越来越相信天地间真有一位造物主，相信耶稣不仅真实地在历史上出现过，且对人类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他的死和复活有许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我还发现许多我敬仰的科学巨匠和历史上的伟人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不仅学识丰富，且品德高尚。神让我看到，我其实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盲目地拼搏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在他赋予我的各种角色中看到了我在他眼中的价值，那是为人妻子的价值，为人母亲的价值，为人女儿的价值，更是作为天父儿女的价值。我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好我各样角色中的职分，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抑郁症的洪涛中，我找到普世皆准的书，孟琪。 那一刻我决定做个信心的跨越，于是和大家一起在牧师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信靠了主耶稣。我的眼泪哗哗地流，更多地感到自己内心积累了好久的委屈得到了释放。那天回到家里，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真的成为基督徒了。我的内心在向神诉说，神啊，你真的存在，真的爱我吗？我愿意相信你，请您带领我，教导我，我希望经历奇迹，希望感受你的爱。神啊，我靠自己的日子走到头了，我累了，走不动了，自己太多的包袱，太多的矛盾在心里面，我没有勇气面对死亡，我希望有平安喜乐，我需要有盼望，我需要有安身立命的信仰，请您牵着我的手，我是您的孩子。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耶稣基督里新的生命。我发现自己找到了我要找的指导生活的书，那本普世皆准的永恒正确的教科书，那本给出了生活最终答案的书，它就是圣经。圣经是一本很厚的书，里面内容纷繁复杂，却老少皆宜，人人都能明白。它记录了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如何生活，渴望与我们建立怎样的关系。它给我们平安、喜乐、信心、盼望和爱。它指向我们永生的未来。不懂爱的孩子终于获得幸福的能力。高杰，尽管当时我仍然不信上帝，但我心里隐隐知道，上帝让我匆匆瞥到我的一生，让我看到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道他一直在那里，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哪怕我还没有相信他。而且即使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里，他也在那里。我当时一直哭，不是那种难过的哭，而是被释放之后的那种哭。封闭多年的情感，对爱的渴望，对家庭的渴望，那些曾经被我冰封的感觉，全部如同开了闸后的洪水一般汹涌地倾泻了出来。我所经历的正如圣经中所写的那样，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曾经以为自己死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一刻又活了起来。如今我也在上帝的感动下学习去原谅、去爱自己的父母，和他们和好，并且也为他们祷告，愿那救我的神也成就那救赎的大功在他们的身上。过去的我想逃得远远的，快快远离他们，远离这一切的伤害。如今我知道上帝要我去爱他们，纵使有许多困难和挣扎，我也要靠着上帝的爱去走进他们的生活，因为从主而来的爱永远不是逃离，他的爱能遮盖一切的罪。我曾经以为我凡事都能。彭飞。有一次，一位牧师说，研究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学有文学的方法，若是用研究文学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科学，一定找不到任何结果。关乎生命的必须用生命去体验，你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灵命，是用错了方法。多年的听到让我知道，上帝会垂听每一个人倾心吐意的诉说。我心中的委屈和痛苦无处可诉，那就对天父诉说吧。清晨，我忍不住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到主面前倾诉，把我所有的委屈痛楚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这么多年在我职场的痛苦中，如果没有你的陪伴和带领，我会怎样呢？我不寒而栗，继而心中充满感恩。就这样，那道分隔你我的透明之门无声无息地悄然融化了。原来每一次我在你面前流下的眼泪， 每一次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诉说，每一次倾听你流向我的意念，每一次我尝试放下自以为是，告诉自己去做你要我去做而我本不想不愿去做的事，我告诉自己跟从你的带领，渐渐的，我不仅仅是走进了你身边，你仿佛化作生命的活水，缓缓流入我的心田，渗透滋润我心思意念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感恩当年从我能到我不能的破碎，就在破碎的惊惧中，我瞥见你，多看了你一眼，从此就再也没能忘记你的容颜。破碎原来竟是我蒙福的开端，你在人海里时隐时现，我竭力去寻找，却不知道如何再见你面。我的上司曾经如荆棘刺伤我，在煎熬试炼中，我被迫转向你，被迫天天迫不及待地向你诉说，原来痛苦就像是你为我量身定做的窑炉。你是伟大的窑匠，你打碎又重建，你调动万有，以你的挚爱、至善、智能，在窑炉里重新陶造破碎的我。我感恩你为我设置的窑炉，你安慰、陪伴、引领、教导，带领我安然走过烈焰，让冥顽昏睡的我在炙烤的痛苦中睁眼醒来，让我看见其实你一直在我的身边，其实你就住在我心里，未曾改变。18年前，我放弃一切远赴重洋，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有一股力量在带领我，我不懂是什么。18年后的今天，2019年的感恩节，圣灵感动我写下这18年的天路历程，我恍然明白，原来是主，他在寻找我。每次听到隔壁清华的李健先生的歌《传奇》，我都很感动，现在才明白，我也应唱出我自己的一段传奇。请允许我借用并改写歌词，写出我自己版本的爱情传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仿佛无数忘记的梦中曾经和你相见，从此我渐渐想起，一一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相信你我有个永世之约，今生和永世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感恩你给我这一生，等我发现你一直在我心中，从未走远。
是你的爱不变，永远存在我的心，让我活出你的爱，融化人的心。是你的爱不变，吸引我到你面前，在你慈爱怜悯中，我要拥抱你。你牺牲的爱接近了我，又是我得到奉献人生。是你的爱不变，永远存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你。